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人生都懂得说，我们要为着未来做一些的计划、预备啊。就好像我们的政府过去2年多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来走过疫情，到如今与病毒共存的状态呢，是因为以前就做了很好的预备，去应对一些突发的状况，一些未来的未知数。那我们的主其实当然也更加清楚知道事情需要来做预备，要预备人的心，要来预备人要开始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来进入到将来会面对的事。那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马可福音第9章呢，其实就是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是他过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在预备那群跟随他的人。尤其是跟他最亲密的门徒，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要活出这个神国全新的生活方式，来迎接神国的降临。那当然，那个是过去啊。如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其实主也是预备我们他的第二次再来。那我就想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呢，预备门徒迎接神国降临。那这里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预备门徒面对主的殉道跟复活。这里主预备他的门徒去理解，不应该是预备他们的心，先跟他们讲主接下来会经历殉道、经历复活，让他们以至于经历的时候不会说突然就是完全乱了这个的阵脚。那所以主第一个预备他们是透过这个1到8节的登山变相显荣耀。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主带领他亲密的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登上这个变相山，然后看见主改变形象的那个的荣美，然后呢，哇，也看到哇，主的衣服为什么白成这样？突然又看到摩西啊、以利亚显现呢，然后后来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当时都十分的在一个敬畏的里面，然后又有云有这个声音说哦，耶稣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但是后来呢，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又不见了，只剩下主耶稣在那里。那主透过这一个带领他这3个亲密门徒的这个看见他的荣美的经历就是预备他们，当你们接下来看到我被捕了、被卖了、被钉十字架了，你们要继续的对我持守着这位信心。你们所经历的，你们看到，真的，我对你们所传的是真的。你们也从这个天上的云彩的这个声音可以听到我的身份。这是主对他们的一个的预备哦。那在这里呢，其实有几个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就是主登上这个山变了这个的形象的时候，就是散发出一个荣耀的光辉，在这里扩张版圣经有讲出。那我们看到这里主其实有12位门徒啊，为什么只有3位这个门徒能够见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就来思想，哎，这3位门徒仿佛就是我们一直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包括后来的就是后面的一些圣经的书卷，还有历史的记载。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原来是主最亲密的门徒，所以他们跟主越亲密，就越经历，越经历呢，其实信心就会更大。所以后来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哎，彼得、约翰这些他们都继续效法主，做主所做过的事。当然，我们相信其他的门徒也有，而是我们从里面要看到，哇，原来与主更加多的亲密，主就向我们更加多的彰显，我们就更丰富的经历主，更丰富的经历主呢。其实，当然，我们对主的信心也是会更大的。第二个，我们来思想的呢，就是这里主的衣服放光，白到是地上没有人能到漂到这么白的，就是那些做布的。哇，原来主的那个圣洁的标准 是我们地上的人所没有办法去达到。但是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主把这个义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圣洁。那所以当我们明白哇，主是圣洁的主，我们就更加知道我们回应主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面对罪的态度是要坚决的去抵制，去更多的让我们的生命去进入到基督这份圣洁的属性啊。虽然我们偶尔还有一些不完全，但是我们这样来追求，这样来渴慕，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第三个，这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也向着这三位门徒去显现。经文这里就没有描述到说当时摩西跟以利亚有一个自我的介绍，所以我们也不清楚有没有。但是为什么这个三位门徒他们能够体会到这就是摩西，这就是以利亚呢？我相信当时已经是他们进入到主的荣光里面，他们能够从灵里面去感知，去认识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去体会的，我们要进入到灵里面，进入到灵里面去体会。就像摩西跟以利亚，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在古代到摩西到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这些的先知，这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怎么现在主的这个三个门徒就能够认出来呢？因为从灵里面去认知去体会。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信主的路上，我们要从里面更多的祷告，那真的圣灵就会启示我们去明白很多属灵的奥秘事哦。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在这个地方有讲到天上的云彩有声音出来，就是讲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听他。这个扩张版圣经也进一步的解释说，听顺从他所说的话。那其实就是讲到哇，当你们有这么大的经历，一起跟着主看到主的这个荣光的显现，看到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也在这个灵里面的一个的显现，在这个现场让你们看到你们所信的是真的，这个神的儿子所说的话你们要听，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要听神的话语，要听，要来行。那这是对着我们很好的提醒。当然这里我们是看到当时是主在预备门徒们接下来预备 迎接他的殉道跟复活嘛。那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的经历，我们明白的都是预备我们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那然后第二点呢，在九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主对着门徒的第二个预备呢，就是让他们知道以利亚已经来到。那门徒们真的就是也是这三位亲密的门徒啊，他们很渴慕神的道嘛，所以他们才跟随主嘛。但是他们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啊？其实指的是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必须先来。这是他们从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已经领受到是非常清楚的。那耶稣就给他们讲得很清楚，就说以利亚确实是先会来，那人子会受很多的苦啊，被人轻慢啊，讲耶稣的受难。然后也讲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前面读的马可福音六章的十七到十九节，就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以利亚。原来当时呢，就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抓拿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这是就是其中当时约翰就是被捕的这个的经历了。后来我们也知道约翰是为主来殉道。那主透过这个对以利亚已经先来，对着门徒讲明，让门徒看到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我来之前的兆头， 其实已经应验了。你们所疑问想知道的这个以利亚是谁，就是施洗约翰。那这是主当时所在讲的。那在末后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它只是过去的那个的历史，如今也还会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会同样发生的。就是什么呢？主在预备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浪潮来做他最后的工作，来预备，就是在这个末后在世上喊着天国要来了，都要悔改，也是呼召我们来成为这个施洗约翰，最终呢就是预备主再回来的道路，就像当年一样。那主在这里继续预备门徒的心呢，最后在这一章我们看到是30到32节，主非常清楚的讲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没有对这个门徒有任何的隐瞒哦。30到32节呢，就是耶稣清楚的跟他们讲哦，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那虽然32节讲门徒不明白啊，也不敢问耶稣啊，这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这到底是什么事呢？但是主照样先来讲明。今天我们领受的也是一样，主会对我们讲一些东西，可能关乎我们自己，可能关乎他的国，关乎他的教会。有一些东西我们领受了不明白不要紧，我们放在心，先放在心，那也带着一个开放的心去理解，去迎接，而不会不要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有点 无稽之谈，就是不可能的。我很多这些属灵的奥秘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我们不要去否认。那这里主真的很耐心的透过又登山变相啊，又讲以利亚已经来了，又讲自己这个死后3天复活啊，这些都是在预备着他的门徒知道他被捕被钉十字架，然后不要失去信心，我会复活。然后再到后面呢，又继续在这个地上40天的，又继续的对门徒有一些教导啊、吩咐啊，那也是继续预备他离开之后。那今天主仍然在预备，就是主透过他的教会，透过他的仆人在预备我们的生命，预备的是他第二次再来。主一定不会说撇下我们，突然间他来，圣经虽然是这么说，突然间他来而不预备我们，让我们觉得很突然，真的没有这样。主是会预备我们的心态，预备我们的生命，主不会就是突然间临到，让我们觉得就是最终觉得说哎，主啊，怎么这些东西你都没有跟我们讲过，不会。主是会透过他的仆人对我们清清楚楚的指明很多接下来会发生的各种的迹象，让我们来明白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人愿不愿意跟像主这三位亲密的门徒一样，愿意跟主，主就一一的将很多这些奥秘事，还有接下来预备他们生命的各种各样的，算是一个装备，对着他们来诉说来传讲。那除了主已经很清楚的在当时讲明说他之后的殉道跟复活呢，其实主也预备他们不单只是主复活以后而已，而是这些门徒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来迎接神国。就是第二部分这一章的主教导门徒神国里面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这里先看第一点，是进入到14到29节，是这里禁食祷告破营垒。那这里这段经文呢，就讲到是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被鬼辖制啊，然后鬼又一直的来把他又扔在火里啊、水里啊，要灭他啊，做很多来就是伤害他儿子的事。那然后呢，主就来到，然后他就求主能够来释放他的儿子。那他有一些信心的不足，但是主来帮助他，那就斥责这个 聋哑的鬼，然后这鬼就出去了。然后呢，这个本来是门徒们在主已经授予他们的权柄下是应该要做到的，但是仿佛因为他们就是主说他们的信心不够，所以呢，最终是主自己来释放这个人哦。那到最后呢，当这些门徒跟主经历过这个事件以后，二十八节，耶稣也进入到屋子里面跟门徒来讲明白，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办法把这鬼赶出去呢？原来这个当时的这个祷告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因为这个魔鬼的权势很大，所以在我们的圣经的小字有讲，就是有古卷在此有禁食粮二字，那有透过禁食的祷告祈求，这鬼才能够出来哦。我们看这里，为什么说这个信心跟禁食是有关的呢？主责备他们的一个不信，然后后面进入到这个屋子里面又讲到是因为要透过禁食。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原来信心跟禁食其实是相关的。那在这里面对一个很坚固的属灵的营垒的时候，当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还没有办法去看到有突破，原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进入到禁食里面的信心。禁食是需要信心的，禁食因为是突破我们人原来身体上面的一个的需要，然后我们专注在主的里面去更多的渴慕经历突破，去从灵里面去得着一个更大的一个的力量，因为我们的肉身已经很弱了嘛，我们就会更深的体会到我们对主的那个的依靠，那个的专注。那这种第一种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是当我们看到灵里面有一个需要，那透过祷告不住的祷告没有办法突破，要进入到的就是一个你要把属灵的需要把在属肉体的需要之前，进入到这个禁食的里面去攻破这个的营垒。所以包括我们在医治释放的课程啊、营会啊，都也会教导这一点，有一些属灵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怎么办，进入到禁食的里面。那当然我们如果身体是本来有一些状况好像如果我们不吃东西胃有一点问题的，那对禁食的操练也没有，就还没有很掌握的，那可以一点一点，一次不要太过的律法，然后看到很高的标准。但是我们要进入到其中，我们不要因为看到哇禁食很难啊，真的我不吃一点东西就很辛苦啊，那就完全不去做，那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看到这种全新的神国的生活方式，要透过禁食祷告来让我们的灵人起来，去突破一些坚固的属灵营垒。那第二个，主预备这些门徒接下来进入到神国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呢？谦卑服侍才为大，是33到37节。那这里讲就是这些门徒他们在路上就有争议说到底我们是谁为大呢？那后来耶稣又跟这是不只是这三位门徒，而是12位都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就做末后的。那扩张版圣经里面解释说，就是末后的就是不要再把自己看得是那么的重要，在末后的那就是已经不重要，然后要做众人的用人。那后面又讲又拿了一个领过一个来小孩子哦，来讲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不只是接待我，也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那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从小到大，在教育的系统啊，在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啊，都会被教导就是要赢啊，要卓越啊这些。那当然我们的生命不断提升这不是错误，只是如果进入到一个增进，就是到底谁才是更大，谁才是更强，那原来这不是神国里面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主在这里做了这一番的教导。 而且这里主为什么会抱过来这个小孩子来做这个教导呢？其实因为这个小孩子你接待他，他是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好处的。原来我们真正的是谦卑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我们去坐在某一个人身上，我们是没有能够从他那里得任何的好处，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因为在世界的价值里面，我们常会去想礼尚往来啊，那我做了给你，你要做回来给我。神国的生活方式原来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得赏赐的呢，我们是直接，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主会亲自来赏赐给我们。那第三个又是很不一样的，跟我们地上的生活方式的，主预备他的门徒进入神国的，是38到41节哦。主就在这里跟他们要讲到，说是要接纳不同的肢体。那这里其实是约翰，他就其实是因着爱主的缘故，他就跟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就是感觉他们没有来跟耶稣啊，他们不是主的门徒啊，因为都没有来跟耶稣。但是耶稣却说呢：“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那后面还有，凡因你们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里哇，原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主的话告诉我们是有不同的。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有一些宗派，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名词，就是讲宗派，他们好像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啊，主啊，禁止他们吧。神的话说，他们没有来抵挡，他们仍然是在奉主的名来做神的工作，我们要接纳。那可能真的当下我们有一些的领受还不一样，可能当下有一些真的我们走在的那个阶段也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有被更新，可能别人还没有，但是我们相信神会自己来照顾他的教会，神会自己来引导。所以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呢，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来接纳，要来接纳。包括我们自己也会跟别人很不一样啊，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恩赐也很不一样啊。那在神国的全新的生活方式里面，主教导我们要来接纳，要来看到别人的不一样，别人他的不一样也是有神量给他们的那一块。然后在后面呢，第四个主在这里预备门徒的教导他们的是42节，不要使别人跌倒。这里经文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那这里这个跌倒呢，其实就是让他失去对主的信心当然这里其实也包括非信徒的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信徒在看，非信徒也在看，所以我们所做的如果让别人失去信心甚至跌倒，这里从失去信心再糟糕的就是进入到最终。那这个其实主说，倒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是讲当时用驴才拉得动的那个的很大的一个磨石拴在那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方式来讲到，我们真的要竭力保守自己，不要去绊倒别人哦。那这里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主，其实用我们的活出来的行为去彰显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主也不会讲这一句话，包括到后面雅各书，雅各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信心跟行为是应该要相称的。那我们不要做那个绊倒人的人，在信仰里面 那还有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主在这里教导门徒们进入到神国全新的生活方式呢，是要保守自己不失脚。当然其实这里跟前面的这个第四点呢，其实如果按顺序来说，我们应该是先要保守自己不失脚这个顺序其实不要紧，不过都是很重要。这里主是讲到如果你有一些的试探，是你的手脚你有试探，你砍下来，眼睛对你有试探呢，就把眼睛弯下来这些。那因为如果因为罪而陷入到一个离弃神的地步呢，四十八节主讲得很清楚，那里的虫是不死的，一直会咬人的身体，那火是不灭的，是讲到地狱的这个熔火，然后火当盐腌个人是讲到这个盐是用来保存东西的嘛，用火当盐就是讲这个火好像盐那样一直的腌制，就是那里的人会一直保存在那里，是永远的那个刑罚来的，讲到这个就是终极审判不幸的人的那个结果。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信仰上有责任来保守自己不失脚，我们是要对自己来负这个责任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有这个试探的，我们要选择用最最最算是这里是一个最能够用的一个方式，因为主在这里讲挖眼睛啊，把手砍下来啊，就是你最能够做到的你就去做。比方说就是军发传道讲他那个戒毒的经历，其实最最最最能够做的就是远离那个源头嘛，就是不再去接触，离得越远越好。那好像还有其他的，我们的面对的隐蔽也是，我们相信主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最最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甚至夸张到像主在这里讲的，如果这只手让你来跌倒，这眼睛让你来跌倒，你就去把它除掉吧，这个是最夸张。但是告诉我们面对那些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陷入到最终，让我们离弃神的那些东西，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弃绝他们，来保守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来继续走这一条属灵的属天的道路。那这是主对我们的吩咐。那最后呢，第六个点最后一节五十节是活出基督的香气。那前面讲到说不要使人跌倒，第四个点是不要使人跌倒，这里是活出基督的香气，仿佛是更高的一个层次。刚才是讲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一定不要绊倒人，无论是已经信的人非信徒不要绊倒，但是其实更高的一个层次在神国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呢，是活出基督的香气。这里主用盐又用盐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原本是好的但是失去了味，那可做什么用呢？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面应该有盐彼此调和，就是讲盐本来有它的就是调味的用途，但是它应该有这个味道可以用来做调和，盐是用来做调和的，彼此和睦，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和平的那个的使者。那我们再可以来对照一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的这个平行的经文，可以看到主也是用盐做教导的，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一样是讲到我们在世上的那个为主做光做盐的那个作用，就是活出那个味道来，活出那个主放置我们在地上的那个的功用来。那真的要做主的光和盐，使人和睦，来做主美好的见证。当我们的生命也是会有不足的时候的，那做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承认真的我们有做的不足的，承认这我们也是有不完全的地方，道歉跟修复这些
也是啊非常的重要，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做到100分啊，完全啊，这样也不是啊这样。那从今天这章经文呢，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的总结。主在这章经文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这个地方马可福音第九章的描述，其实我们看到主就是透过一些的教导，透过一些带领他门徒的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去预备门徒们要经历他受死复活那个的神迹。那之后呢，又教导亲密的门徒，还有更广的其他的门徒，来知道神国里面的生活方式是跟世界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我们就看到一个一个点，其实今天主也在预备我们迎接他，迎接他这次是他的第二次再来。那我们也是从过去这些历史里面去明白主要我们怎样来迎接，主要我们要进入到怎样的一个的生活方式里面。那当我们真的愿意来回应，我们这样来预备我们的心哦，我们这样去活出来哦，那过去我们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神国开始彰显了。当我们预备好，时候满足了，我们最终迎接的呢，是神国那个最终的完完全全的降临。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马可福音第九章，我在这里再做一些补充的回应。当今天特别提到预备迎接神国的降临，当预备迎接神国的降临，我想特别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把一个有关神国将来的荣耀就彰显出来。特别在一开头的这一段所谓登山变相的这个情景的当中，我想为什么主耶稣让他的贴身的门徒首先来经历这一件事情？很显然，耶稣所做的、所讲的、所描述的，常常都不断的要带门徒去体会、去经历、去明白。而体会、经历、明白之后，当然是为的就是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知道我们有永恒的将来。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活呢？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今天就特别看到说这个神国大能的临到，那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 ？OK，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耶稣的改变啊，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觉，那改变是不是他的脸改变了？那这边其实特别强调的是他的衣服改变哦，他的那个改变是变白，白到什么程度？好，我们过去有讲，我们从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好，我们从黑变白，那白还要渐渐是越来越洁白，到一个地步是发亮的。那其实今天的这一章经文这里所说的就是衣服放光，那个洁白到一个地步是发光，洁白到一个地步发光，那发光很显然就是一个生命的一种的很荣耀的一个彰显。那这个荣耀的彰显，当然我们说那是在一个将来神国完全的临到的时候。可是今天我们都知道，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说神的国临到了，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天国今天降临来到你们当中了，主教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都一路在进步经历，局部的什么时候当神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那当神掌权的时候，在这一段的经历当中，特别就把以利亚、摩西跟耶稣这三个不同时代的就是摩西的年代更早可是就没有提其他的伟大人物，还有亚伯拉罕啊，还有大卫啊，可是提到摩西，那我们很显然摩西代表着整个的旧约的律法，或者说代表着神所颁布的一套的标准，就是神的真理的要求，神的标准，摩西是这个代表。那当提到以利亚的时候先提以利亚，那以利亚我们知道他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那先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带着启示，带着预言，带着对神的一些未来的事情，带着 对整个全能的一种的一种的神迹奇事的一个彰显，然后还有耶稣。而当这段登山所谓的变相这个奇观之后最后我们就看到第八节说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变相，最终有先知，有真理或者说诫命律法，然后最终耶稣只剩下耶稣，好像耶稣就代表了整个的一个的整合。所以神国的降临，从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形是这样，我们怎样预备主的再来。当我们做到预备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活在这种有先知性的启示跟预言的当中。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做一个我有来教会，然后我们有圣经，我们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什么，圣经教导我做什么，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可是与此同时，启示性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圣灵在做什么，我们已经来到怎样的一个光景。那神国的降临到有一天是实体完全的进到神最大的一个全能跟荣耀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真的是常常反省自己的生命，到底我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对照标准，当然就是摩西所代表的，就是律法、神的话、真理作为一个对照的这个标准。然后不只是这样子，然后是透过我们再看到当说到耶稣的时候，因为耶稣代表君王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圣经里头以三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先知跟祭司跟君王。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就是祭司的这个角色，然后耶稣代表的是那个君王的那个角色。所以在这个三合一的当中，你会看到我们怎样预备，所谓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预备神的国的降临，就是我们带着明白神的启示要做什么，时候到了哪里，明白神的真理，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权柄。那这个权柄是什么呢？要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是今天很多人都活在一个无奈的里面。为什么呢？现实很无奈，疫情来到很无奈，经济萧条或者说通货膨胀很无奈。但是今天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些无奈的当中，却是看到我们有启示，我们有标准，然后我们有权柄，就是这个情形。那这个情形是怎样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就带出了一个情形，就是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最终我们看到其实是要听神的。那听神的会经历什么下面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说到以利亚来要复兴万事，可是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你会看到苦尽甘来，先苦后甜。基督也是受苦最终得荣耀。基督徒的生命很常你看到忍耐到底，然后反败为胜。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生命。那下面耶稣特别责备那些不幸的世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也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来做这个事情，可是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为什么好像说我们就是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是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要代表基督，活出基督。这个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大小事。很多事情真的都是凭信心，现实我们都是凭眼见，凭筹算，凭我的储备但是这个是世人都是这样子的，我有备无患我预备够了，我就不怕了。可是今天基督徒我们是要看到有主我们就不怕，然后圣灵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凭信心前进。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当怎么叫凡事都能，当然有一些东西不能。当这边提到赶鬼的事情的时候，就特别说到这一种某一种的情形，如果不用禁食，非用祷告或者说禁食祷告，就不能成就。所以我想这也是常常我们内心的反省，为什么我们总是好像我就是这么有限， 我就是突破不到。 我就是工作上面对困难，家庭中面对困难，人际关系面对困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难道有什么鬼在拦阻我吗？查验我们真的内心有没有什么鬼在拦阻我们。那怎么我都祷告了都赶不出呢？那我们今年我们有过为列国的40天、包括有一些局部的禁食或者怎样的禁食，现在又进入为新加坡的40天。那我们今年应该有3次40天的祷告。那为什么40天的这种所谓的不同形式的禁食的祷告？禁食的时候我们想不只是为列国，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捆绑也要被释放的？最终我们是要真的成为一个等候迎接神国的降临。然而迎接神国的降临，我们的生命要有味道，就是这个不要成为试了味道的盐，所以要做一个有味道的一个的基督徒，来影响这个时代。求主帮助我们。